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4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揭露邪党暴恶，唤醒正义良知；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清真相；报道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大陆综合消息；人心与因果；时事评论；为了孩子们；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6月4日至1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揭露邪党暴恶，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5月31日，有9000多名专业医生、护士及医学相关专业人士组成的美国维吉尼亚州医学协会通过了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13-207号决议案，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器官的暴行，支持美国国会众议院发起的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281号决议案。该决议呼吁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的器官移植系统进行全面透明的调查，并起诉那些参与这种非人道行径者，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14年来的迫害，并立即释放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建议美国国务院向美国公民发布器官移植旅行警报，要求美国禁止那些参与非法强摘人体器官者入境，如已在美国境内要对其提出法律起诉等。
美国明尼苏达州众议员菲里斯康和其他34位众议员联名致信明尼苏达州健康部艾德·魏令格专员和州高等教育办公室的莱瑞·波格米勒专员，关注中共活摘器官以及这些器官有可能被明尼苏达州医院或健康护理机构使用的情况。他们要求确保通过不道德和不人道的方式取得的器官未曾被明尼苏达大学或任何公立资助的医学研究机构所使用。
6月7日，在英国伦敦伊丽莎白二世会议中心召开的国际移植大会闭幕。当天，与会的代表们注意到会场外的人行道旁多了一道风景。面对中共活摘器官，您还沉默吗？的横幅旁，几位身穿黄色服装的人伴着祥和的音乐演示舒缓的功法，印有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争先诉求的展板立在横幅的另一侧。在为期4天的会议过程中，法轮功学员在会场外向与会代表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纷纷签名反活摘。他们不但谴责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也对在这一罪行背景下在中国发生的不道德的器官移植表示非常关注。
一些代表基于自己的实际经验指出，面向国际市场的大规模器官移植生意正在中国发生，而且已经对国际社会带来挑战。 为维护人类的道德良知、医学道德和身体健康，需要大家共同正视有关问题。伊布拉海姆·马尔万先生是埃及姆努菲亚大学全国肝病研究所的负责人，6月5日在反活摘征签表上签字。据马尔万先生了解，中国使用死刑犯做器官移植供体来源已有很长时间了。无论是出于他的信仰，还是出自于他做人的尊严，他都坚决反对使用死刑犯器官。看到法轮功学员向国际移植大会代表揭露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他感到震惊。他认为需要让整个医学界都尽快知道这件事，要坚决制止，因为这意味着有人被杀死是反人类的。
尼古拉斯·克里特是来自德国汉诺威的一位外科移植专家，从事肝、肾和膀胱移植18年了。克里特表示，他听说在中国有活摘器官暴行发生至少有5年了。他骄傲地告诉法轮功学员，他所在的研究部门曾经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拒绝了一位中国访问学者再来接受肝移植技术培训的请求。他说，当时我们有电子邮件回复他说，我们部门不能与之合作，除非活摘器官这样的事不再在中国发生。
霍华·保德·曼索尔是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某医院肝病部主治医师，他表示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反人类行为，自己坚决反对，而且认为国际社会有责任一起制止这一罪行。他说，这是反人类的，违反人权的，必须停止。我知道人们已经对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有所耳闻了，但远远不够，需要更多的协调一致的努力，以确保让它停止。
6月5日清晨，陆陆续续来到会场的代表在入场前意外地接到了一封两页长的新闻信，信的题目是来自中国的外科医生得回答有关活摘器官的问题，副标题是2014年国际肝移植大会的三位出席者涉及以活摘器官为背景的器官移植数量剧增。同时，懂中文的代表还有机会接到追查浙江省反邪教协会理事长郑树森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6月6日中午，正在会场外发放真相资料并征签的英国西人法轮功学员斯图尔特看到七八个中国人正朝他所站的位置走来，他突然意识到其中一个人正是手里拿着的追查国际通告所指的郑树森，他马上想到了自己该做什么。待郑走到附近时，斯图尔特拿出一份中文的追查浙江省反邪教协会理事长郑树森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通告，递到郑的面前说，这有一份资料给你。也许是看到斯图尔特是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西方年轻人，郑并没有介意就接过了通告。拿到手里后，只见他脸色立即发白，神情慌张地急忙上了在一旁等待的车辆离去。
6月6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位于市中心的悉尼大学门口举横幅讲真相，揭露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呼吁悉尼大学收回对中国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授予的名誉教授头衔。6月8日，部分荷兰法轮功学员来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皇宫前的达姆广场，在这里举办了图片真相展，各国游客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信仰权利，谴责中共残暴屠杀善良公民。
由加拿大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参与编写的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脏器而谋取暴利的著作《血腥的器官摘取》日文版已经在日本公开出版发行。6月2日，麦塔斯先生应邀从加拿大来到日本关西的大阪，参加出版纪念的演讲会。曾经参与在日本起诉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人权律师德永信一先生，在听了麦塔斯的演讲后，提出了如何将中共活摘器官的情况告诉给日本人的想法。
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2014年4月，法国新之星网络电视台就法轮功话题对法国法轮大法学会主席唐汉龙先生进行了深入采访，采访时间长达2.5小时， 并全程向观众现场直播。针对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功修炼者的生活方式、法轮功为什么被中共迫害等，唐先生都一一做了详尽的回答。当场在线观众达38400人，节目主持人表示，在后续的播放中，观看该节目的观众总共可达到8万人。
苏格兰最大的城市格拉斯哥市一年一度的西城文化艺术节又来临了，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向当地民众和游人介绍法轮大法。6月1日是文化节的第一天，当天一早，法轮功学员们就来到展位，精心布置展台，有的学员展示功法，有的学员做反迫害征签。在整个活动街区中，法轮大法的展位格外引人注目。
5月31日到6月8日，德国多特蒙德市举办第16届国际文化周，法轮功团体作为唯一代表中国的团体第三次被邀请，受到民众的欢迎。卡塔利娜总是面带微笑，今年60岁，她高兴地说，我毕生都在寻找，自己也不知道找什么。太极各种运动都尝试了，没有帮助。自从看了法轮功的录像，我知道这就是我要找的。所有身体曾经的疼痛都消失了，我感觉年轻了。练功后感觉身体很轻松，像是要飞起来。
6月7日，加拿大大多伦多地区的密西加沙市举办了第42届面包及蜂蜜丰收节游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连续几年都受邀参加，备受瞩目。今年93岁的密室市长麦考连表示，感谢法轮功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多年来参加密室的游行，给密室的多元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给观众带来美好的信息。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本拿比市脱帽节游行，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市议员与天国乐团的团员合影，感谢天国乐团带来的美好和欢乐。
6月8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大法学员参加了高贵林市泰迪熊节游行，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很多华人现场三退，并赞扬法轮大法好。高贵林市市长在游行中加入腰鼓队，与法轮功学员一起打腰鼓。还有两位市议员与法轮功学员合影，表示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和感谢法轮功学员给高贵林市带来美好。
真善忍国际美展5月26日至6月4日在台湾嘉义大学展出。画作除了呈现高超的艺术及画家慈悲的胸怀，同时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残酷迫害的真相。第一次看到这个画展的一位园艺系学生说，作品感觉很祥和，让我知道原来法轮功是这样被迫害的，我们应该把真相说出来。
6月3日和4日，美国加州首府沙加缅度烈日当空，气温高达100华氏度，在州议会大厦北草坪上的艺术展依然吸引不少西装革履、穿着正式的上班一族顶着酷暑高温观看。法轮功学员在这里展示了真善忍美展的画作，并向人们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人们被这些画作的主题和艺术性所震撼，其中包括前加州参议员和众议员菲尔·怀曼。他说，这个展览是如此重要。
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被迫害离家多年的山东武城县法轮功学员张恒玉、谭凤玲夫妇5月30日在河北省衡水市固城县正口镇的居所被绑架，他们的儿媳及三个小孙子也一同被绑架。另外，他们的亲家孙素英和孙素英的婆婆同一天凌晨在河北省景县的家中被绑架，目前他们都被非法关押在衡水看守所。据悉，衡水目前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已达11人，被非法关押在衡水市桃城区红旗大街南头的温泉宾馆。
四川绵阳市法轮功学员母太志被非法判刑三年后，三个月前被劫持到乐山市市中心全福镇加州监狱，每天都遭受着洗脑、体罚、殴打等精神及肉体摧残。入监队的刑事罪犯袁友平曾威胁说， 你们进入监队不写三书的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三天憔悴，一个星期崩溃，半个月病床上睡，一个月地狱相会。后来母太志被关进九监区，狱警逼迫他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每天只让他在12点到凌晨2点睡两个小时，每天被逼坐站军姿22小时。一个星期以后，狱警就用三级警棍电。狱警龚进夫嚣张地说，我们不能用手和脚打你们，但我们可以用警械致伤致残或致死你们，大不了就是用警不当，我照样上班领工资。
原上海复旦大学在读硕士生张公华2000年6月为法轮功到北京上访，被校方强迫休学回家，被迫流离失所到沈阳打工。2002年7月遭非法抓捕，被非法判刑15年，在辽宁省沈阳监狱遭受酷刑、奴役等残酷迫害。目前39岁的张公华被迫害出肝肿瘤，沈阳第一监狱不许保外就医。
吉林农安县法轮功学员张国珍，农安县炼油厂退休职工，多次被绑架、非法拘留，被迫流离失所。2012年11月3日被当地警察绑架，遭刑讯逼供，导致他一条腿神经坏死，腿骨粉碎性骨折。后他被农安县法院非法判刑10年，关押在吉林女子监狱。他绝食反迫害，人瘦得皮包骨，需两人搀扶行走，并被检查出患有心积水等症状，情况严重。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三至五月，近170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2014年以来，中共持续绑架法轮功学员，发生了多起有计划、有预谋的大规模绑架事件。据明慧网讯息，大陆除西藏外的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均发生了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事件。特别是进入三月份以来，被绑架法轮功学员人数大幅上升。据截至到2014年6月3日的明慧网资讯统计，三月至五月份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人数至少有1694人，比2013年同期1307人上升了 30%。 在被绑架的1694名法轮功学员中，山东216名，辽宁164名，吉林150名，河北135名，黑龙江108名，湖北106名，湖南92名，北京84名，江苏75名，四川75名，河南70名，上海66名。
多次被非法拘留，退役女中校要求赔偿。成都市高新区吴丽女士是一位退役中校军官，离开部队后曾在外企集团公司任高管，身兼总裁助理和分公司总监两职。在部队时因不放弃信仰法轮大法，他先后两次被非法拘禁共400天，被限制出行自由近两年。退役到地方后，2013年9月4日，吴丽女士再次被成都市国保支队无端绑架到新津洗脑班，被强迫做体检两次。在抵制体检过程中，她额头身体多处被抓出淤伤，第二天傍晚即被释放，但他家中丢失的现金和部分物品至今不知所踪。同年9月18日下午，芳草街道综治办一伙人上门骚扰不成，竟配备汽车、摩托车、自行车，雇了三个人对他24小时跟踪，长达一周。就本次违法事件，吴丽女士到法院起诉，向相关部门检举控告，申请国家赔偿。她控告国保支队渎职侵权、执法违法，同时检举黑监狱新津洗脑班，要求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同时他把相关情况广泛告知亲友、同学、邻居，让更多的人明白到底是谁在违法犯罪。
江西广丰县法院开庭迫害六位法轮功学员。 6月6日，江西上饶市广丰县六位法轮功学员徐静、周菊仙、庄三彩、李少贵、周富双、夏宗水遭非法庭审，其中四人已年过60，还有两名中年妇女。三位维权律师等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周菊仙自辩，在法庭上坚定有力的陈述，信仰合法，迫害有罪，法轮大法好。法庭调查从上午8:40一直拖到下午5点左右才结束，留给律师辩护的时间很少。尽管这样，三位维权律师还是依法为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护。据悉，绑架迫害这六位或是老年人或是妇女的法轮功学员，是中共公安部督办的所谓1317专案，情况大致如下。徐静喷写20条标语，破网软件硬盘里有大量大法内容， U 盘下载，组织联系。周菊仙喷写标语11条，人民币若干，明慧周刊几本，一些大法资料。李少贵喷写标语8条，庄三彩喷写标语3条，夏宗水喷写标语27条，周富双骑三轮车送他们。如此特色专案，恐怕只有在中国大陆才能出现。
恶警罗织罪名未遂，陈立武在公司受尊重。2014年3月，河北唐山钢铁公司优秀工程师、法轮功学员陈立武被绑架，并被关押到唐山第二看守所。唐钢分局唐钢棒材派出所企图罗织罪名迫害陈立武，卷宗上报到路北检察院被退回。而后，唐钢分局出动刑警多次骚扰陈立武家属及其所在单位，企图查找证据罗织罪名，得到的证明陈立武是好人。前不久，唐钢分局于立荣等人到陈立武所在单位唐钢动力厂查找证据，厂里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想找什么证据，最后唐钢分局一无所获，唯一能了解到的就是陈立武在单位的言行证明他是好人。陈立武先生40多岁，唐钢动力厂电气工程师，电气部门主要管理人员。据该厂干部职工反映，厂里的几任领导都很认可陈立武的人品和工作能力。有领导明确表示，是因为迫于上边的压力不敢提拔陈立武。陈立武已被唐钢分局绑架近3个月，陈立武的妻子也被绑架，直到4月中旬才释放。唐钢分局人员还到陈立武女儿的学校骚扰孩子，2次被学校领导挡了回去，第3次恶警将孩子从学校带到分局问话，直到中午。严正声明，292名大法学员严重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2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原来中共就是邪教啊。2014年4月3日下午5:30左右，四川某市一家大型工厂里，6名工人忙完工作后，坐在维修工休息室里休息，有的在聊天，有的在闭目休息，有的在看书。风习惯性的从兜里摸出手机上网玩，首先看到的就是中共发布的关于邪教的新闻，后面还有教人如何辨别邪教的几条标准。于是风逐渐念出来给大家听。一，神话首要分子，中共就是，星马上接了一句，其他人一听也来了兴趣。二，许进不许出，中共就是，就是强也应了一句，立刻引来一片支持声。三，散布邪说，洗脑控制成员，中共就是，这次大家齐声说，看来是深有同感。此时几个人说得越来越兴奋，就这样一条一条念下去，每念出一条就得出一个中共就是的结论。当最后念到聚敛钱财时，全体异口同声道，中共就是。哈哈，原来中共是邪教啊，简直太贴切了。在一片欢笑声中，众人学会了如何辨别邪教，并最终得出了一致答案，之后满意下班。 上面这则不是笑话的笑话，是发生在大陆某工厂休息室我的身边真实的一幕。民众真的是越来越清醒了。
请听人心与英国。曾经的恶警当街嚎啕大哭。2012年冬天，我在街上一个胡同口，远远看到一个走路有点拐，一看就是有脑血栓后遗症的人，感到他很可怜，慈悲心促使我快步走到他跟前，想给他讲讲法轮功真相。到跟前一看，啊，原来是他，我们当地拘留所有名的恶警张国军。99年中共江氏集团开始迫害大法后，许多法轮功学员遭受磨难，被关到拘留所。他和另外几个恶警积极追随江氏集团，对关押到拘留所的法轮功学员极尽迫害。无神论促使他什么都不怕，污言秽语谩骂大法及法轮功学员，往上爬的欲望令他紧随恶党，几次参与毒打法轮功学员。特别是2000年二月底一天，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早晨在拘留所练功，他和另外三个恶警对学员疯狂毒打，他手持小白龙边打边骂，我们给他讲真相劝善都不听，根本不相信有神佛存在，从早上3点多一直打到6点多，最后把坚持练功的学员扔到外面的雪堆里冻，当时就有2名同修被打冻昏过去。那时他刚过40岁的样子，听说他是体育教员出身，身体看上去很结实，可是眼前的张国军蓬头垢面，目光呆滞，身上的衣服从上到下都脏兮兮的，像个60-70岁的小老头，往日的威风荡然无存，这样的人走在街上一般人都不会搭理的。我问他，你认识我吗？他摇摇头，他迫害过的人太多了，他都不记得了。我又问他，你知道法轮功真相吗？他说不知道。我就简单的给他讲了真相，他同意三退。我说，你还能看书吗？他说能。我拿出2本小册子，真相和天赐鸿符，装进他兜里，嘱咐他回家好好看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如果你心诚会得到福报的。他一再说谢谢。后来听熟悉他的人说，2000年后他调出拘留所到另外单位，几年前他得了脑血栓，妻子婚外情离他而去，独生儿子贩卖白粉被关进了监狱，他拖着病残的身体一个人生活，每个月的工资还得供养小孙子，真够可怜的。2013年春天，在大街上又一次看到他，这次比上次干净了许多，脸色也有些红润了，走路也不拐了。我详细的给他讲了善恶有报的道理，告诉他是因为他参与迫害大法得到的报应，是邪党害得他这么惨。他开始是静静的听，听着听着就哭了，当街嚎啕大哭，悔恨的泪水满脸流淌，像受了委屈的孩子。我劝他，你如果真心悔过，就写一份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声明以前参与迫害大法，打法轮功学员错了，诚心悔过。我简单的口述了声明内容，他同意发表声明，然后哽咽着走了。3个月后的一天，我在街上行走，张国军从对面过来了，身穿橘黄色 T 恤衫，脚下白色旅游鞋，黑色长裤，干净得体，步履轻快，满面笑容，简直年轻了10岁。不知道的看不出他曾经得过脑血栓。简单的寒暄几句，他一再谢谢我。我说，不用谢我，谢谢我师父吧，是我师父慈悲，不记你的罪过救了你，你要想办法用你亲身经历告诉你的亲友及同行，法轮大法好， 千万别参与迫害大法和法轮功学员，退出邪党保平安。他微笑着答应了。
时事评论，为了孩子们。孩子是每一位家长、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国家的希望。对孩子的教育问题，历来是家长、社会最关注的。教育一词普遍被认为最早出现在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始作善也。老师这个高尚的职业，则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德高为师是做老师的标准。明慧网有一篇报道《比不了的宝贝》，文章介绍了新明和子明两位小朋友从小在真善忍的法理感召下成长，去掉妒忌心和争强好胜的心等，健康快乐成长的真实故事。文中有这样一个片段。班上一位女同学老是冲着新明来，学业成绩、英文学习、音乐、舞蹈，甚至外表漂亮不漂亮都要和新明较量。新明对妈妈说，班上有个同学妒忌我，总是跟我比，什么都要比我好，我觉得很痛苦。妈妈用真善忍法理开导他，作为修炼人应该如何面对这些。有天新明很高兴地跟妈妈说，那女同学搬家转学了。妈妈提醒他，这都还是对你的考验。不料半个月左右，女孩又搬回来，与新明争抢第一的情况又不断的上演。妈妈和她谈心交流，你看，躲不掉就是要去面对，你要善心看待她，真心欣赏她的优点。对你不好的时候，她也是很可怜的，你把她当成好朋友，慢慢的她就会感受到你的善意。过后不久的某天，新明对妈妈说，我真的跟她成为好朋友了。嗯，她的英文是比我好。练法轮功的妈妈用大法中的法理教育孩子，妈妈教给孩子怎样面对矛盾、化解矛盾，孩子得到这样的教育变得宽容豁达。事实证明，新明和子明都是非常优秀的孩子。台湾大法小弟子新明品学兼优，有才艺，获得许多奖励。在世界各地的明慧学校、明慧幼儿园、明慧班，就致力于培养像新明和子明这样聪明懂事的孩子。第一所明慧学校在2001年6月落成于美国华盛顿特区。当时《华盛顿时报》曾以整版篇幅报道，称这是一所教授练功和真理的学校。随后，加拿大、台湾、英国、瑞典、澳洲、新西兰、日本、韩国、泰国和新加坡等地也相继创立了明慧学校、明慧班和明慧豆豆园。明慧学校在实施汉字教育、传统文化内涵教育的同时，教导孩子们以真善忍为标准来为人处事，并学练简易有效的法轮功五套功法，以达到能使人受益一生的身心健康状态。在学习转法轮中，小朋友由浮躁到沉稳，由冷漠到有善心，有些更从班导师眼中的头疼人物转变过来，逐渐地学会了先他后我，为别人着想，与他人有矛盾时也渐渐地能向内找，找自己的错误。家长们常惊喜发现，真的改变好多。法轮功的发源地中国大陆，那里的孩子们却得不到这样好的教育。他们从小就被灌输党文化，从小受到的是斗争谎言教育。很多小学每天早上在学生入校时间见缝插针还要播放所谓爱国其实就是爱党歌曲，比如共产主义接班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小号手之歌等等。那些可怜的孩子们不知道共产主义早已被抛弃，他们的父母和老师没人再相信共产主义那一套，他们是被欺骗的。他们不知道中共不等于中国，爱党不等于爱国，入了共产邪教就等于抛弃了民族的根。而小号手之歌就是赤裸裸地宣扬暴力、杀人。战争和屠杀从来是被世人所厌弃的，只有中共才会美化屠戮。其实中共的精神洗脑是在幼儿园时期开始的，一进幼儿园就被灌输爱党、党妈妈教育。小学课本造假，孩子从小学习的是假英雄、假事迹、假情感。更让人忧心的是， 中共邪党还对这些天真的生命灌输仇恨教育，如被称为世纪谎言，用于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事件，不但被印在小学课本里欺骗孩子，还把这一谎言拍成电影，强制中小学生以学校为单位，人人观看，还要强制学生写观后感。中共利用12岁的小女孩刘思颖的生命来煽动仇恨，然后在央视自焚节目的镜头中，自焚中严重烧伤的小女孩刘思颖，气管切开后很快就能说话、唱歌，完全违背医学常识。我们的孩子们每天就被强迫灌输这样的教育和观念，家长们、老师们麻木地听之任之，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被强迫灌输假、恶、斗，所以造成今天人们道德下滑，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恶化。人们一边在党文化的毒害下制造丑恶，一边又要为这些丑恶买单。而今，我们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在教育界看到更多的是什么？孩子们在幼儿园、学校被伤害，比如前段时间骇人听闻的多地多家长达数年幼儿园隐瞒家长给孩子们滥用处方药事件，不断被媒体揭露的虐童事件，校园甚至幼儿园屡屡发生的性侵事件，以及老师打学生、学生打老师等等。日前，一段被众多网友称作看不下去、太暴力了的三男子轮流殴打一少年的视频，引发了人们对频频发生的威胁学生人身安全的校园暴力事件的关注。从新疆克拉玛依火灾中，让领导先走，使得200多个孩子的生命被大火无情吞噬，到被汽车碾压无人施救的小月月，从汶川地震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们，到动车事件中的奇迹小依依，从破旧的超载校车驰骋中国大地，到教育投入不如非洲小国乌干达，乱象丛生的中国大陆教育界已经让所有人感到威胁处处存在，随时都有可能传来噩耗，并非是杞人忧天。自中共邪党实施暴政以来，他利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首先彻底破坏维持人道德的传统文化，然后建立起一套歌功、美化斗争、谎言的党文化。一方面，邪党通过教育、媒体等系统传播党文化，毒害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另一方面，在破坏掉传统文化后，如今依然封锁互联网等信息渠道，使人们闭目塞听，达到用党文化代替人们的善恶是非观念的目的。今天，社会的乱象、教育界的乱象，正是党文化盛行的恶果之一。在中共邪党即将垮台的今天，为了孩子们，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肃清党文化毒素。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九评共产党对邪党及党文化有详细论述。认清邪党与党文化才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人人退出邪党组织，及时抛弃邪党，才是拯救孩子的唯一途径。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辽宁大法弟子谈贪天之功的人心和一些具体表现。今天和同修交流了贪天之功的话题，后来我到明慧搜了一下相关文章，看后感觉真是惭愧和汗颜。听到看到的都不是偶然的，那不是单单让我看到别人的东西或只去探讨的，里面也有自己要去进一步认识和修正的。可以说这是个很严肃的话题，虽然明慧已经发表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感觉自己和有的同修还没有很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有必要先重温一下有关贪天之功的成语故事。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经过一番颠沛流离，终于回到晋国当了国君。为了报答有功之臣，他将跟随自己流亡的人列为一等功，给过帮助的列为二等功，迎接归来的为三等功。晋侯又贴出诏令，如果有谁被遗漏了，请自己来报。有个叫介子推的被遗漏了，介子推曾在晋侯饥不择食时，割下自己腿上的肉给他熬汤喝，而保住了晋侯的命。邻居问介子推为何不去请赏，介子推说，晋献公有9个儿子，只有主公最贤能，晋国属于主公，这是天意。如果天意不是如此，我们连自己的命都不能保，谁又能成功呢？而有些人却误以为是自己有多大的才能和功劳。偷窃别人财产的叫盗贼，到晋侯那儿鞠躬请赏，对我来说就等于贪天之功为己有，是更加可耻的。我怎么能把上天的功劳归为己有呢？所以我愿意终生编草鞋，也不愿意去请这份功劳。其后介子推便与母亲隐居绵山之中了。介子推宁愿编草鞋，也不愿贪天之功，其安贫守节固然让人尊敬，但其敬天之命更是难得。作为修炼人，从大法中我们更应明白，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修炼中的一切所得皆从法中来，从师父的无限慈悲中来。正法中大法弟子参与了各种正式大法的项目，做得好时，我们难免有人中的自得、欢喜、显示之心。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这背后有多少师父的付出与看护，我们还无从得知。所以，我们应常怀感激、谦逊之心，切莫贪天之功，把师父和法的力量视为己能。记得还在明慧上看到一篇有关骄傲的文章，说在宗教中，骄傲是很大的一项罪过。看时我有些惊异，骄傲是很大的罪过，为什么呢？以前我理解骄傲只不过是人修养方面的事情，在宗教中竟然被视为很大的罪过。通过学法和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我明白了，人是神造的，人的一切也都是神在把握着，人做事只有符合了上天神佛的意愿，神佛才给了你能力和智慧，才会在顺天意中助你成功。而如果背离神佛的意愿，神不助你，最终一定就是失败。所以古人有句话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事成是天成，是神佛的智慧与安排，失败是人逆天而行的必然结果。就是说，神叫你成你就成，神不叫你成你就必败。既然人的一切成就都是天意，都是神助天成，那人的骄傲和自夸不就是贪天之功，不就等于无视神佛，把自己摆在神佛之上了吗？神佛造就了人，成就了人， 而人竟然揽功为己有，认为是自己的功劳，显示自己，无视神佛的存在，不是大罪又是什么？在大法修炼中，这种人心的体现就是正视自己，而不是正视大法。回想自己，有时有意无意地在表现自己为大法和同修做了什么，甚至沾沾自喜，不就是在贪天之功而不自知吗？真的是危险至极呀。同时还想到一个问题，正法修炼走到现在仍不能形成整体的障碍和间隔，更多的就是修炼人正视自我的人心和表现，又因为放不下自我，从而互相排斥。比如一，积累网上经自己手发表过的文章，心里暗想这些都是我写的或修改整理过的，我起到了多么主要的作用，或是去积攒记录自己在网上做过的三退名单，心里暗想是我给他们做的三退，这些众生都是我救的。二，常常跟别人说起自己为大法和同修做了什么事情，什么项目是自己开创的，哪个地区的同修是自己把他们带起来的。三，同修状态好了，提高了，认为是他们总和自己在一起学法交流的结果。状态不好出事了，是因为听不进去我的话，不会向内找，或者是那都是和我不太接触的人。四，潜意识中把自己摆在学员之上，总觉得是我在指点着他们，我让同修爬起来了，我让同修提高了等等。比如我让他们知道了学法背法的重要性，我让他们知道了如何向内找，怎么叫实修，甚至言行中都会流露出这个地区这些人是我如何如何才怎么样，如果没有我。当同修指出问题的时候，又往往会被人心掩盖去解释，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你们不了解情况。其实当一些同修用人心在夸我的时候，正是应该警醒修正彼此不纯的时候，但往往还不自知的飘飘然。五，反之，当看到有的同修流露出证实自我的因素时，没有及时意识到并向内找，有时还在附和着也跟别的同修一样去讲，甚至有些同修也会生出人心的崇拜和依赖，认为的确是他让我们提高的，是他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个根本的问题，是他让我们彻底的明白改变了。这些也都是不在法上的认识和表现，也是变相的默认了贪天之功的人心和观念。看到同修的长处去对照自己是对的，但是仍要用法来衡量，师父也只是利用同修某一方面的长处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从而提高上来而已。无论任何时候，我们要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和法的有序安排，真正起作用的是师父和法，对方也只是修炼中的人，也有没修好的地方和人心，这种认识和做法也会加大对方的人心，甚至把对方推向危险的边缘。六，还有一种需要认清的想法，比如当听到同修正视自己时说，我去了之后他们全都改变了，心里会想，怎么会是你改变的？在这之前某某同修去了多少次，某某某同修也为他们付出了多少，也是他们自己的努力和坚定，大家又都在整体加持发正念等等，就像七张饼的故事一样，也许到你那里就像是第七张饼，借你的最后一份力暂时填饱了肚子而已，怎么成了你一个人的功劳了呢？以前我还没有觉得这种想法有什么不对，现在我明白了，其实这种思维也是陷在贪天之功和谁是谁非的观念里没有跳出来，都没有真正的把师父和法摆在第一位，谈什么到底谁的功劳啊？别说六张饼七张饼，所有的饼都是师父和法给的，如果不是师父和法，半张饼我们可能都不会有，甚至连生命都得不到根本的保障，还谈什么谁的功劳和作用呢？说到底，一切都是师父和大法的威德和功劳。 我们做得再好，也仅仅是在同化大法中做了我们应该做的，发挥了我们应该发挥的作用而已。换句话说，做好了是本分，做不好还是失职呢。而有时恰恰因为我们的人心不去，困顿不前，给同修和整体造成了一定的干扰和间隔，给师父也带来很多麻烦。一想到这儿真是很惭愧，只有抓紧时间实修，想都不敢再去想那炫耀和自居的几个字了。所以谦卑一些，踏踏实实地做好我们该做的事，警惕修正这些自夸骄傲的人心和行为，时时刻刻把师父和法摆在第一位，做到真正的敬师敬法，也是我们修炼人的本分吧。
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给传假经文者市场。近期在陕西的一些地区流传着一篇假经文，有厚厚一本，学员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但是就是有极个别学法不深的人心重的人，还就是被假经文迷惑的理智不清，大肆的在学员中散播，受假经文蛊惑，诋毁明慧网，对其他学员的规劝再也听不进去，狂说什么看了这本书再看转法轮就什么也不是了，把自己推到危险的边缘。其他学员也有拿去看的，认为看看没啥，还有说看看里面写的内容便于用大法对照去说服他，还有传书里的谬论和传假经文者的话，有的为出现此现象而焦虑，这不就是给假经文市场了吗？不就是动心了吗？不就是给烂鬼有空子可钻了吗？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假经文，就不要接，不要看，不要听和变相传播传假经文者的话，不要让他滔滔不绝放毒，也不要担心什么。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一个不动就只玩动，传假经文者没有市场了，假经文就自灭。也希望陕西等地方的学员重新读一读明慧编辑部文章，传看假经文就是乱法，师父评语，以下引用原文。传看假经文就是乱法，师父评语。一篇题为复活节讲法的假经文在广东、广西、江苏、河北、湖北、山东等地区的部分学员中已经流传一段时间了，最近还传到了海外大法弟子中。这个东西也是邪恶网站邪悟者论坛热心推广的，流传者中有人说这是师父2010年4月4日在希望山讲法，也有的说是4月10日，其实都不是，这就是假经文，是把师父在海外的讲法断章取义改头换面而造出的假经文。自从1999年7月旧势力搞的这场对大法弟子的所谓考验开始以来，就不断有假经文出现，这个只是诸多假经文中比较新进的一个。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有欧洲弟子问，圆明网能刊登师父的经文吗？还是只有明慧网才可以登？师父回答说，我只在明慧网上登，因为保持它的可信性，其他大法弟子办的内部网站可以转载，省得那些个假的捣乱。就部分大陆学员看假经文传播假经文抵制和诋毁明慧网的事，明慧编辑部请示了师父，师父说乱法者都将为他们做的事情负责。 在此我们再一次重申，是凡不是明慧网发表的，是凡不是师父正式发表的讲法，都是假经文。明慧编辑部不会没有一篇假经文出现都发表文章帮你澄清提醒棒喝，甚至不会每一次都在学员交流文章中提及。这是1999年7月以来真修的大法弟子都知道都接受的常识。有的学员掉以轻心，认为看看没关系，看完还给学务者就行了，自己没有传播。有的不知轻重，说什么明慧越批越要看，还美其名曰摸清情况。更有志不清者狂妄地说，真善忍只是白纸黑字，是表面的东西，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他们把能得到假经文作为自己了不起层次高的证明，把在学员中传播假经文说成是把你们从低处救到高处，让你们走出来，走到宇宙外。你看假经文就是求那些东西，看进去就是装进去了，你怎么往外排？你今后的路怎么走？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重申，无论是制造传看假经文都是在乱法，在毁坏自己和别的大法弟子，都是在旧势力搞的这场迫害中推波助澜。师父的经文惊醒法定永远记住，我们真的熟记在心了吗？用于指导和规正自己的言行了吗？相信师父讲的此事的严重性吗？师父这三篇经文分别写于1996年和1997年，已经发表16、7年了。只要是真心修炼的大法弟子学员，仅仅因为敬师敬法之心，也不应再以任何借口参与制造传看保留假经文了，否则就是对自己的生命和修炼根本不负责任，更谈不上自己什么偏得修得高了不起帮别人了。正法修炼本来已经是很高深艰险，还人为的增添如山如天的乱法罪业，因此业力而产生的磨难你怎么过？有的同修本来修炼还比较平稳，却因为你提供的假经文而走向邪物，之后突然出现严重病业而失去人身，还有的因看了假经文而遭受其他形式的严峻磨难。这些人和事你有没有责任？你将如何承担其中的责任？师父出版的《转法轮》是指导修炼的根本大法，师父发表的其他经文都是为大法弟子理解好转法轮，更好地按照转法轮修炼提高自己而写的。如果你真能实时用师父正式发表的经文指导自己的思想言行，真能实时事事做到，那你才是真正的了不起，那将是所有宇宙正神都承认的了不起，而不是你在人心膨胀中，在被各种来源的干扰下，在癫狂无知的状态中自称的了不起。明慧编辑部2013年4月25日。